Welcome to Peggy for Show's podcast. 今天我们邀请到李微风。
大家好 ，podcast 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微风，好久不见了。
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通告是怎么来的？
今天这个通告，我觉得来的相当的荒谬，就是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在开录之前，就 Peggy 就是神秘兮兮的拿了一个小胡子给我这样子，然后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的第一个就是酗酒的通告，就是
真的吗？你都没有工作前先喝个一点点？
没有，因为我跟你说，我非常佩服你们酒量好的人，非常佩服。
你是不太喝酒的？
我是我很喜欢喝，但我酒量极烂，所以其实现在我等下如果边录边喝，同时我脸就会越来越红，所以我非常羡慕像 Peggy 是完全不会脸红。
你的量在哪里？
我的量大概在说实话，就是你有喝过麦香红茶吗？大概就跟麦香红茶那一瓶差不多。
红酒吗？还是 Whisky？
有没有可能是啤酒？超烂，超级烂，烂爆！
好，那我们等下中场休息出去喝一下，然后再进来。
Okay.
然后你到后半场就会整个人是懵的状态。
没有，后半场的时候就是可以什么问我什么问题，可能都会回答。
哦，那更要喝啊！你知道他家住哪里吗？你可以送他回家吗？好，那就
我可以自己回家，我有自动导航系统。
真的？
对，你是自动导航的人，还是你是会迷失自己的人？
我一直觉得我有自动导航，
直到我们敲通告的这一次。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知名小插不系列的这个过年特别节目里面，然后小插不系列，
我们讲是不会有怎么样的，好不好？没有关系，
这里是一个百无禁忌的平台啊。
你什么要讲？你要讲，
OK， 在不系列
都可以，可以骂脏话。
哦，真假的？
对，我们
那早说嘛。我们去录那个过年特别节目，然后因为大家很放松，我们是去这个外景这样子，
因为有围炉吃饭啊，
对，这些很舒服。但他一开始不知道 Peggy 或是派翠克他本身有酗酒的习惯，所以。他们两个从中午就拿着刚刚他拿给我那个迷之小瓶，你知道迷之小壶，然后两个就开始一直慢慢。我想说，他们在喝什么那么津津有味？他们两个一人就喝了一瓶的威士忌，大概250cc。我跟你说，这是还没有到晚上，我们还在田里面拔葱的时候，他们就快把它喝完了。
而且我们到最后离开的时候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快去，快去！”我说：“去干嘛？
去干嘛？”
把那罐赶走。然后我就咚咚咚跑进去，还有一罐，整个都还没有人喝的，我就直接把，他就直接这样砰放进我包包里面，然后我们就把它带走。所以我们最后是把整罐 whisky 带走在车上喝。
我非常佩服他们两位，而重点是，反正通告结束了，然后一直到晚上，他们两个在车上就在喝他刚说那瓶 whisky， 派就像一个夜店公关一样，在游览车上一直要拉所有人的酒嘴。
他又想要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吗？
然后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你
们这不是一个百无禁忌的平台吗？
对对，是。
还有谁说过？看这边韩国瑜来过吗 ？Dagi 来过吗？
没有，Dagi 有来过。
Dagi 有来过哦，那可以，那可以 ，OK， 那是一个很棒的平台。
我也觉得。
对对对，就是什么都可以说，包括今天早上我们刚刚要录影之前，我收到那个讯息，就是简讯有没有？他说什么发射导弹这样子。
对，
我真的刚以为我会不会还没到这一阵我就挂了
啊！你真的有紧张哦？
我有紧张，因为他连续两次，而且连续三次。
可是他很常都会这样子啊！我常常开车开一开，然后也不能说常常，就是我有过这样子开一开，然后他就会跑出来，我就滑掉就。
我也会，可是因为他今天连续吹三次，就让我觉得说，是不是真的？
紧张了。
然后后来司机大哥我说，大哥你有收到？大哥，他说，我的心啦，你别惊啦。大概酸骨龙啊那啦，
真的真的不用怕，
对对，所以不用怕这样，蛮可爱的大哥，所以我就很放心到这里来。反正在游览车上拉完酒嘴之后呢，
哇，真的是完全不敢不奇怪的拉回来，
我
很棒，
没有硬转是不是？我想反正你能剪了
哈，一点都不硬，
一点都不硬，还可以了哈，对不对？
应该可以。
反正在游览车上拉完酒嘴之后呢 ，Peggy 重复的一直说，他说刘峰，我跟你说，你要不要上我 Podcast？ 我跟你说，我 Podcast 真的。流量很好，
真的还好。我跟你讲，我隔天听到我讲这些疯话。
OK， 然后他说：“那你来，你会真的很认真跟我聊天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会什么都讲吗？”
我问的问题你都要回答。
对，他说：“因为他很怕我有偶像包袱，就是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聊。”
因为很多人都是走圆融
路线、啊。是谁？谁走圆融？来，把他说出来。谁？说出来，说出来啊！说出来。
现在有遇到谁圆融吗？
谁圆融说出来？我们
等到我有访到圆融的人，我就跟你讲。我现在就是还没有那么充裕的资金在制作这些影片，所以我都会先确定好他都敢回答，我才敢找他来。
好，我要讲充裕的资金这件事情。来，他喝醉，你要什么都讲吗？我说 OK， 你真的不要不讲。你如果不讲话，因为我真的要花很多钱去剪这支影片，我真的要花。我跟你说，他重复这句话最起码不夸张186次。
不是，因为你如果都不回答，我就不想要浪费这个钱来剪这个片。
而且他不断的找我，然后跟我 确认这件事情，说第一，你可不可以来我的 podcast？ 第二个，
压时间，压时间。
你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都讲，不然的话，他会花很多钱剪这支影片，
就白剪了嘛。
对，他会很心痛。然后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其实 Peggy 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好女孩。
真的是啊，
我觉得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当下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我就跟他说
感动、哦、
OK， 我非常感动，没有，我真的很感动。我就跟他说一月九号、嗯、然后我们公司的经验总管问我说，可你认真吗？我说认真啊、
哦、他会紧张是不是？
对，他不是，他以为你在开玩笑，他会不会说他明天起来就不记得？我说没有，你现在就帮我压，
是真的
真的，我现在就压。
不是，
然后重点是隔天起来 Peggy 他跟我说，对不起，我不记得了。
真的，因为隔天
他不记得，他发我通告、欸、
完完全全不记得。而且是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因为我两个经纪人，一个经纪人说不用拿，他一定记得，另外一个说我跟你讲他一定忘记了。
有那个说忘记的经纪人，他现在就在现场，
对，
他一直在笑，他一直在笑。我一直转头我说佩这样吗？他说我第一次看他这样。
全部的人都第一次看。
那天 Peggy 差点斗象牙、嗯、你知道吗？斗象牙，然后把自己头撞一个头破血流。哦，你差点摔下那个楼梯，我当下差点醒酒。你知道我当下跑马灯。所以 Peggy 以后如果你要喝这么多酒，你找一个没有楼梯的地方跌倒，
好好，或者是可以带我回家的人，因为就是我真的完全忘，完完全全忘记有这个通告，然后是隔天我经纪人就特别、啊、
对我是蛮不尊重的，是不是？
没有，全部的人我都忘记，我完全不知
道，全部忘记，你还有敲谁你知道吗？
后来知道，
你有敲王 Adam 呢、欸？
后来看到影片知道
，OK， 嗯嗯嗯，你对，哎、欸，我想到很荒谬的事情，当经纪人说。他要把它全部录下来，不然他不会记得。
哦，对对，
而且他会不认账。
对对，真的，我完全都不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真的，他才把影片一个一个传给我。我说哇，就我很像自己在看秀，这是在补昨天发生的什么事情，因为我真的自己不记得有这些事情。
这是你人生第一次断片吗？
我之前不管怎么样喝，都就像你讲的，有自动导航，我可以回到家。
对，应该要回家啊。
然后我那一天真的是我经纪人把我带到家门口，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回去我可以自己上去，他就看我那个状态，他就觉得这不可能可以有办法自己上去。你知道他怎么判断的吗？因为到我家进大楼不是要磁扣吗？
对对对，
然后我就一直用手这样子然后一直打
手动式感应，
然后我就转过去跟他说坏了，然后他想不对吧，坏的是你吧。他那时候还想说到底是他那么醉，还是这栋大楼那么高级是用指纹
屁、啊、
然后结果反正我就挥了很多次，然后他都不让我进去。过了一下之后我才从包包里面拿出来那个磁扣，然后才这样逼，然后想好没有不行，我一定要带他上去。然后他就沿路带把我带到家门口之后，我说好好你走你走。然后隔天因为他还有送贡丸来给我，然后他就问我说
等等为什么要送贡丸，贡丸是什么故事？
只是我们团购的贡丸、
哦、
对，一点都不重要。
OK， 好好，
反正他隔天就又来到
贡丸是个什么习俗，最后的一个、哦、OK OK 好，
就反正隔天呢他又到我家，然后他就说你昨天是不是睡沙发？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昨天是送我到沙发上你才走的吗？他说不是，是我看你昨天醉的那个样子，你不可能有办法到房间去。
就是一进到我看到了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我就要昏倒，因为我知道我安全了。来，我分享给你，很多我身边的哥哥们，他们大部分一开始的演变是这样子、嗯、他会睡在床边、嗯、接下来是床脚，然后是沙发，最后是走廊，就是玄关。它是个演变史，你现在已经在沙发了，我提供这个东西给你参考、嗯、所以接下来如果你过了35岁，因为我35岁我是个分界线、嗯、因为我人生中第一次断片在34岁，就在去年、
嗯、你那时候喝多少啊？
我那个时候喝大概有4瓶麦香红茶这么多、
oh,
对，就是已经、
okay.
请问一下外面的摄影师在笑什么？摄影师不准笑。对，
那你醉到什么程度？
我醉到就是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我家的走廊，而且是平，你
等一下，是房子外的走廊还是房子内？
房子内算玄关中间、哦、我是像一个丧尸。你有看过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被大家冷落会在角落，然后一个人趴着然后睡在墙壁边。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吗？因为早上我朋友开我家的门、嗯、打开发现这边有尸体，你知道他吓一跳。我朋友吓一跳，因为他不知道是我，他想要谁死在我家，我刘峰弄死人了。他近看发现说是昨天那个王八蛋他昨天一进去就躺在这里啊，然后就来踹我，然后就拍影片给我，你看你现在多醉。哎，我完全没有意识。
你有吐吗？
我没吐，我是到下午才醒来。
哇，连他听你都没有反应，一直到下午才醒过来。
一直到下午才醒来。
你那天有记得拔隐形眼镜吗？
我没有隐形眼镜，我已经雷射掉了。
哦，
我很早以前就已经未雨绸缪，知道我会睡在玄关，所以我就雷射掉了。
这是我唯一，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拜托我很强，我不管再怎么醉，我会做的两件事情是，一定会记得把我隐形眼镜拔出来，然后一定会顺利踏进那个家门。那我经纪人坚持要把我送到家门口，就是因为他很怕我是睡在楼梯间还是睡在走廊上会吓到邻居。
吓到邻居是一件事情。我觉得主要是还是安全问题。你是第一次断片吗？还是不是？
应该算是第一次。
哇塞，我这么荣幸，然后 还好他有断片，不然我就没有这一次百万流量的 podcast 的通告。
也没有到百万流量。
有有有，因为你喝醉的时候一直有讲。
没有没有。
流量还可以。
是我拍别人的影片有，可是我自己的没有。
没有关系、
对，我想问你，你今天是开车来吗？
没有，我今天坐计程车，非常特例的开了计程车来。
开了计程车来。
开了计程车来。不可以吗？
可以，
我也算开计程车啊。
你 Uber 的名字叫什么？我很好奇。
Uber 的名字、你说司机的名字吗？我们的这次的 Uber 司机叫丙东。
不是他的名字、
不是哦，不是哦，不是他的名字哦，不是
名字。
是说我的 Uber 司机哦，说我本人是谁？
对，你的 Uber 上面是会写李维峰还是可乐？
我会写李维峰，我会写李维峰。
真的，
而且我是这个有点暴露年纪，妈的，就是其实我的 Facebook 也写李维峰，所以我之前有一阵打传说，常会有人遇到问我说你是李维峰本人吗？我说是啊，他说屁嘞，
对，因为很多人会自称什么新竹蔡依林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自己改，我改了、我现在名字叫景美李维峰，因为我做景美，所以我们在传说对决上遇到景美李维峰，真的是我哟，而且我都用摩托斯，
你都不会怕人家知道你家住哪里哦？
景美还好吧？你我觉得你比较需要害怕啦，因为我有看，我有做功课，就关于珠宝店女儿的故事，我有稍微知道一点。
哦、你是来宾，你还要做功课？ Okay,
要要，因为我们身为一个就是伪主持人，对，因为我怕你就是宿醉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进行这次节目，
需要帮我办 carry。
对，因为上次有点紧张，你知道，哇，上次豆香牙那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嘛，对不对？
上次好像是
应该是第一次，
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就我们节目的时候有遇到过吗？
我忘记了哦，好像有一次哦，好像有一次，
而且我必须说实话，我在没有遇到 Peggy 的时候，我在看他英文片，我想哇，这女生太正了，
是不是？
这女生
等一下，等等，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看我的影片，觉得这女生太正，那不然你觉得本人有什么问题？
没，我其实我
觉得为什么今天的来宾都这样子哈？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说我们没有贬义的意思，对，只是会觉得说好，可能有一点贬义，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 Peggy 她是一个。喝酒之前跟喝酒之后性格会不太一样的人，我觉得，因为我那天之后有发现，他喝酒的时候会把他潜在所有的怎么讲欲望以及想要想说的话，他会100%的呈现这样子。
例如什么呢？
你记不记得那天我们录完节目之后，我们是一个睡衣 party， 你穿了一只
哦
龙
龙龙，
对对，你穿一只木须。
那时候我已经半懵了，
你已经大概百分，你如果是以我来举例的话，你大概已经3.9瓶麦香红茶，
应该不止。
你已经对，就是已
经因为在吃围炉的那段，我已经喝掉很多很多了。
对，你是在，
而且我是没有套酒，
对，
套
你在没套酒，
没套醉，
没套醉，还是没套酒？你要讲我清楚，
没套醉，
没套醉。哎，你台语好吗？
很好啊，
屁嘞！
真的，你看这个人就是真的不认识我。我的影片里面全部都在讲台语，
我有看过你的短视频，你们台语真的
讲得还好。短视频。它叫影片，
影片 OK， 你的影片里面现在怎么样？要比战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OK， 没有，你的影片里面，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宜兰小孩。
你台语很好吗？
我台语真的是不错。
那我太晚认识你了。
怎么说怎么说？
我之前被邀请去一个台语的节目，然后我就努力的筹我的这一组的人。
其实你、
就是、筹不到
人，其实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吗？我有答应你要陪你去这个节目，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天。
是我问你的吗？
对，同一天。
真的吗？我问他这个问题哦。
好了，我们可以不要录了，就这样子。
不是，是不是
好，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我问你要不要陪我去录那个《全家有智慧》吗？
对，专家有智慧哦。耶、
yeah ！我真的问他这个问题。啊，你答应我。
耶、yeah ！
谢谢你。
好烂哦！
不是哇，因为那天反正所有后面，
所以你看，其实 Peggy 是个偏糟糕的人。
我就是渣女型的，就是喝完酒发生的事情我就不承认了。
可是这样其实对某些男生来说其实是开心的。
对啊对啊，對，就大家开心。
好，我聊到，对，我正要讲这个话题。好，我们反正就是，你这个 podcast 是都可以说嘛，
都讲都讲都可以。
好，因为我们那天你穿着木须龙，然后旁边是 Sabrina。
我有点紧张哎。
对，其余他有一个相当情色的雪宝宝。
有很情色吗？
对，因为 他头上一直有个牙齿，会有个卫生棉这样。
这就是我完全忘记的。
你忘记了对不对？
不是，
你
知道 我记得他穿雪宝，然后可是我经纪人跟我说，你今天去跟其余说个道歉。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昨天拉他的头我说哪有？他说真的有。
我真的假的？
然后我完全忘记，然后我就只好传讯息跟其余说，其余不好意思，我昨天好像喝多了，然后拉了你的头。他说没有啊，你记错人了，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等过年的时候看回放。
我
真的忘记
了。我其实应该是好玩的拉，我有看到，你的确是有拉。 你说哎、欸，这就是卫生棉，类似这一种，对对对，这种做法这样子。我们那天三个人十五分钟简单的聊天里面，聊到了非常多 Peggy 关于开放式的态度这件事情。
嗯，哦，这个我一直都是很开放在聊的。
哦，真假的？
对对对，这对对对，来，
我功课做的不够足哎，我天哪！比如说我们聊一些可能在当下发生的问题，然后就讨论，比如说哎、欸，比如说很可爱啊，有一些小男生啊或什么、啊嗯、那、嗯，然后 Peggy 就说为什么不？嗯，他觉得很好啊，嗯，他看起来很年轻啊，嗯，而且他很有活力啊。
如果两个人彼此都开心，为什么不要？
两情相悦的状态、
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觉得 Peggy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女生。
不是，我觉得
我以前透露出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太被好像我只要认识了你，然后就被一个好像哦，我们就是很认真，就是怎么样被束缚住。应该是大家都在认识的。的这个过程我都还没有对你很了解，为什么就要被好像被我很不能认同，就是有一些女生就说什么哦，渣男的一个行为就是在外面放很多条线，一次认识很多女生，
对，
为什么这是渣男？他才认识你一两次，你们才出去一两次，他就只能跟你出去哦，你是他给弄掉哟。
哎呦，他这个时候刻意要加一点台语让大家以为他台语很好，
我台语真的很
好，但是他台语刚还是有吃螺丝，你没有发现？
没有，我是想要讲句然后又有句、
啊、
对对
OK OK 还解释、嗯、OK
我那天应该就讲这样子而已了吧，
差不多了，已经我认为已经够失礼了，就是到现在
这样子有失礼吗？
对，就是不是哦，你说哦、
啊、你说我对你、
哎、
忘记
我跟你
讲过的话，对对
对，我已经觉得差不多了，对，差不多，你就是一只失礼的木须龙，
我下次会喝的节制一点。
不，但是我觉得其实 Peggy 喝醉很可爱，因为他很真。
那没喝醉不可爱吗？
没醉真的还好，对，就是哎、欸，是
也蛮可爱的吧。
说实话我觉得 Peggy 不喝醉的时候非常漂亮。
喝醉的时候怎么样？
喝醉的时候比较丑，就是比较没有。其实你喝醉不喝醉，你只要不做反应，是没有人看得出来。你是属于这种人。
哎、欸，有啦，喝醉，因为我喝醉的时候讲话会很没有逻辑，会一直重复。虽然我没有醉的时候也会一直重复我讲的话。
哎、欸，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小时候压力很大？嗯、突然间访问主持人，
不会啊，没有关系。我小时候压力不大啊。
会不会就是身教或者说家里管教会超严？
哦，超严的，我爸妈真的超级严。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家世比较好的朋友们，嗯、然后可能家教非常严的，其实他们喝醉后会有跟你一样的症状。
可是我觉得我是慢熟，如果是跟我很熟的朋友，我
是
第一秒就已经是那样子。
我没有，我觉得你是闷骚，你不是慢熟。
也慢熟啦，有闷骚，可是也
有
慢熟，就是我一定要跟我很熟很熟的人，然后我们出去就是我第一秒就已经是喝醉的状态。
那你是不是很难放松？
我很难相信人，这是真的。就是、
什么意思？就是你常被欺骗，是不是？什么意思？
欸、
你被诈骗过？
不是，就是我会觉得大家、欸、但我要说，你那天有一个举动让我觉得很温暖、嗯、我都一直觉得大家比如说在后台聊天啊什么都是很客套的硬要聊，只是因为大家就是一起被压在这个空间。
没有啊，我就是很开心因为可以跟一群漂亮女生聊天啊，就是、
oh, okay.
对啊，我就是非常 enjoy 这个 moment 的，不然我平常在家里面对自己一个很辛苦、欸、
可是我是很不喜欢跟人家接触的人，所以真的真的，所以我在后台真的你问他们，我每一次他们看到我都是拿着笔电戴着耳机在剪片，我戴着耳机就是我没有要跟你讲话的意思。
为什么 Peggy 为什么
不知道欸，我会觉得大家的聊都只是硬要聊，你只是因为我们一起在这个空间在等待，然后所以需要做一些互动，然后我就觉得、哦、不要做这些无谓的事情，我有事情要做，我会需要跟你到很熟，然后我才会跟你有比较多的互动。
你什么星座？
我金牛，可是我觉得这跟金牛
有
关系、
啊、金牛
有
一点点，
真的吗？
有一点点对自己的想法有点固执，
对，
他觉得他认定的东西很难去做改变，
可能吧，因为我是比较不相信星座的人。
没关系，我也不相信星座，只是想说找话题跟你硬聊而已、嗯、对，没关系，对 It's OK
对，就是差不多像这样子对、哎、
你看生气，你说那个举动是什么？来，你说
什么举动？
就是你说我有一个举动要让你觉得怎么样
哦，称赞的地方不能忘记 OKOK、okay, okay, okay, 因为那一天其实还是有置入，然后、
okay.
但我们那天没有大荧幕，所以我那天真的快紧张到死了。
哦，真的
哎、
欸，真的，你 Peggy 超奇怪，他明明就是一个说话这么流利的人，中英文也很厉害的，他在置入的时候超紧张
哎，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个大荧幕，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有一些专有名字是你一定要听到的、
哦、对对，一定要说到。
你平常如果在棚里面的话，你后面要补画面什么，我都觉得还蛮简单的。
对对对。
可是那一天我真的是觉得，哦天哪，就是大家好好在吃饭，我还有我那一 part，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
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是在围炉的时候，他要讲吃入的东西，
就会觉得哇天哪，大家本来吃的开开心心，喝的开开心心，然后有中间有一段要听我在那边讲这些。派翠克本来一直要找我喝，在那个之前我都不敢喝，我就想说你让我先把这一段结束掉，那我就开始这样狂灌。
我们没有说派喜欢酗酒，他是酒量好，
对，他是酒量好，他是酒量好。反正那个时候 你记不记得我们其实做了两次那个植入，因为中间卡就说好像那个敬畏的问题，
对对对，
结果我就停下来，然后我想，哦天哪，我好不容易把它完整的讲完
了，我有感受到，因为他当下是
就
是你知道是那种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
对，
我不一定记得刚才的东西。对，
我每一秒都觉得太好了，太好了，快讲完，快讲完，加油，加油！最后几秒，最后几个东西， oh、几个重点，终于要讲完的时候，他说那个警卫不行。那个当下，你就在后面冒出来，你是明明是隔壁桌的哎、欸，
对，
而且我那一整天跟你没有任何互动，其实
没有没有。
结果你就说你做的很好，你刚刚讲的非常棒。哈，是谁？整天跟你都没有互动，可是你有观察到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紧张，然后很挫折的。然后你就冒出这一句，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有安慰到我的。
哦、真的、哦、
有。
当下说实话，因为我有时候如果念字的时候，我会突然间对自己会失去信心。
嗯，
就是你会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
我懂，我懂。
所以当我感受到你当下，虽然我离得很远，那我很确定我应该是全场可能唯二没有喝酒的人，在那个当下，因为那个时候我刚休息完，所以我算是精神比较饱满，所以我感觉到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发现说，哎，可能要给你一个鼓励。
嗯，
因为我怕如果你一直录不完的话，会越录越差，就压力会更大。
那个当下我是真的很需要这个，平常我是超级不需要别人的鼓励的，因为我是自己自信爆棚的人。
我可是我觉得其实实际上你是需要的，是你是需要这个东西。
那个当下我很需要，
没有、
就是、
平常我觉得你也需要，
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不需要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
可能跟一般人比起来，我已经算是
很
平常给自己很多的自信的人。啊、平常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没有觉得
有，
因为
讲完之后大家就开始、啊加油啊，什么做得好、啊，没事没事，再来一次。
对对
对, 對，
就是你讲的这一句，然后大家就一起补，一起说，对 对, 對，很棒，加油加油，没关系，我们再一次。你只是看我背影、欸、你有感受到我的那个？
没有，我跟你说，大家都感受得到，因为其实
大家都想赶快结束喝酒。
对 对, 對，差不多这个意思，很明显吗？应该没有吧？哎、欸，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
嗯，
很多时候、哦、很多人，尤其是我在我小的时候，比如说给在台湾我们受教育或什么，
嗯。
很少有人敢当第一个人，
对，这是真的、嗯、
可是明明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正确的事，而且是一个无伤大雅事、
嗯、
比如说出个声音、哦、不要好丢脸哦，
真的真的、
哦、你去啦，那你跟他讲了、
嗯、
到底有什么不好讲的，你们这些人
你会发现你只要当第一个开口了，其实大家就
会跟
着上来了，
对，他
会跟
着你，因为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讲、嗯、他只是害怕、嗯、因为他不知道做第一个的结果会是什么、嗯、只要你不会死，只要你不会少块肉，我觉得尝试这件事情或是你不要怕，
嗯，
因为你怕，其实你就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对啊，对啊。
我觉得就像比如说我在节目里分享，可能我那个时候也因为不怕，但是真的做了蛮多无聊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嗯、为了要戏剧的机会，我在北京，
嗯，
然后我就去帮老人家拍背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嗯、有有，那天你有分享。
对 对, 对，我也是因为想要冲。所以我就任何的机会我都愿意尝试。那当然这段经历也让我在北京说实话过得非常的辛苦，是我人生中我觉得最低潮的时候。
它维持了多久啊？这个拍背
拍背的，你就拍背的时间吗？我们现在这么低调，你说一次拍了五分钟这样子，
是
它是一个疗程，这样
前前后后你拍了五个月，或者是
OK OK，
他烦了你多久要你做？
其实没有，他大概我认为这个如果这个东西能持续五个月，嗯、我应该就会被他睡了。我觉得、
哦、
可能就直接变男宠了、嗯，会不会直接一点就不会在这里？
好，你刚刚讲到你在北京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
那你在演艺圈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吗？比如说你有没有遇过什么你觉得比较黑暗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你很不以为然这个圈子的事情
啊？我觉得我讲北京的好了、
嗯、
就是因为其实我去的时候刚好是
哎、欸、你已经不去了吗？
我现在不太很少还是会去，就陪宪哥直播、
uh-huh.
那时候去是因为一个原因，很多人就比如会讲说哎、欸、我觉得李玉峰怎么突然就消失啊、嗯、怎么不见，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跟我当时的经纪公司打官司，
是唱片公司吗？
唱片公司已经打完了、
uh-huh.
是我经纪公司先唱片公司打官司，他们超喜欢打官司、uh-huh. 我经纪公司听到我跟我当时的主要负责我的经纪人可能约到了会离开、
嗯、
所以还有两年半到三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天就把我找去，然后跟我说为了表示你的忠诚，你现在应该跟我续约五年、嗯、相当极度荒谬以及幼稚这样子。然后呢当时我也觉得没关系，因为就已经就是那个时候也发两张片，我很感谢他们、
嗯嗯、
不管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嗯、
也不管他们人好与坏，我觉得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些保障或是内容或什么，我觉得都没关系。
嗯，
然后他说嗯，这我可能要问一下董事会，但是韦凤，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呢？你质疑我吗？
你也可以反问他啊，那你是质疑我的忠诚度吗？为什么你会要逼我？
他给我这样的 feedback， 我就觉得好，我大概知道你对我的想法是什么、嗯、因为其实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对我的未来去做些什么样的规划或是计划、
嗯、
当下就跟他有一点点闹不开心、
嗯、
然后后来他就到处放话、
嗯、
后来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韦凤啊， 我现在有个电影的男主角的机会，冯导有个电影，你要不要续约？你要续约的话，现在男主角就给你，蓝正龙跟你二选一哦。我跟你说，他其实是语音给我的，但我删掉，在 WhatsApp 里，我非常后悔。
真的不应该删，因为像之前有其他的长官传的一些讯息，我全部都留着。
你是说关于？
关于没有任何的那个性骚扰都没有，没有没有。
哦 ，OK，
是女生，是女生，
哦，是女生。你怎么会没有？怎么会没有长官性骚扰你啊？应该会有啊。嗯，我跟你说，其实 Peggy 她是个外表不笑的时候很冷的女生。嗯，你不笑的时候蛮凶。
哦，也可能是因为我这样，
是因为这样，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很多人会跟我讲，
okay， 因为我刚问这个问题的期待说这是什么烂问题？
没有没有，
什么叫你怎么会？这是什么逻辑？
而且可能因为我都有经纪人带着，我觉得一般比较容易遇到这种问题的人，可能都是刚入行，然后你还没有经纪人或者是经纪公司在后面。
Okay。 反正我先把我公司的讲完，反正很好玩。然后就二选一嘛，我就跟说不用这样子。我说没关系，那就谢谢你，我把电话挂掉。然后他又传讯息来，
你直接把他电话挂掉哦。
挂掉，我说没关系，不用，谢谢，就挂掉。哇，因为我到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心灰意冷
了。可是我说真的，如果那个约那时候到期了，你打从心底，你那时候还有想要续约吗？
按当时的状况的话，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不是按照你想要的这个规划。
其实我觉得，我说实话，我不是重视他的规划。跟他工作了十年，他口口声声说把我当什么儿子啊、小孩什么，可是其实你在他眼睛里面，或是你看他做的事情，你从他身上。在当下你没有办法感受他对你有任何一丝的信任，而且我强烈的怀疑他可能有在录音之类的。
哦，你们在开会的时候？
对，就我们两个人，所以他讲话是非常的保守跟委婉，他不敢说错一个字给你，因为他可能也怕你录音。
对，
那我所以我当时到这个氛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其实我人生都在你手上，我从16岁签给你到我24岁，这个时间都在你身上，8年的时间，然后出道还有2年嘛，然后后来他还是给了我这个角色，但他不是男主，男主是伯杰，就是冯凯导演的电影叫《神厨》。的确，那个时候也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表现自己。
你拍以前，他们没有让你上表演课，是吗？
没有，没有。所以其实很多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土法炼钢去做的，就没有那种系统化的训练。我觉得其实，所以我现在看到好多的年轻的。弟弟妹妹他可以一直上跳舞歌公司花钱
对对
然后去发声然后自己像我说哇真的是太羡慕了
我看
我前前后上跳舞课我前后上过歌唱老师的课就是秀珠老师他现在也在教他是非常棒的老师我在上了 maybe 2个月吧
所以你打过官司的经纪公司就是两家吗是吗唱片也打然后这个经纪公司
唱片是他们跟他打
Oh，
然后我的、
okay。
我们上面其实没有打起来只是他们就是有和平的分手所以我才因为这样子我才去北京、
okay。
因为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既孙先生要跟他解约的、他马上打下去我工作现场就说刘峰跟我有合约问题啊我现在打官司你确定要用他他很麻烦哦就我接到了一次这样的电话就厂商跟我 feedback 这样子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是这个是我当时的经纪人转述给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哦可是你的经纪人不是他请的吗
我那时候跟我当时的经纪主管一起离开了
OK
对对因为我有点气不过因为他有点就是威胁我这样子
也是他陪你一起去中国的
对也是他陪我一起去中国那我也非常感谢他不管最后我们的结果是好或不好的虽然回来可能不一定是好的但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付出他的辛苦然后反正在北京我觉得以娱乐圈来说我去的时候是2016年16年是一个开始限韩跟限台的时间对就是韩国人跟台湾人他们是去那边台湾人是不发签证你进都不用想进去你就可以去玩但你不能在那工作台湾人可以去没有问题可是他有个限台令限韩的时候是当时所有只要有韩星的电影韩国人出演的电影通通都不能上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片损失惨重因为他们主角都是韩国人男女主角、其中一个限台比较特别他是整个剧组包含后面的工作人员
几个 percent 对不对是
不是 percent 是5个人、
也包含工作人员哦
对5个人港澳台加起来到底谁有办法去演你的戏啊反正就他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下之后我想那我来这里干嘛我要请问这里便利店有缺员工吗我的天哪大陆的戏剧的生态是这样他的演员比较高不是电影咖是戏剧演员他是电影戏剧歌手再来是综艺这是我理解的不是完全正确我理解是这样因为我在那边生态的感受
那你觉得那里的演艺圈跟台湾的有最大不一样在哪里啊
我觉得第一它太大了第二它其实它超级复杂我跟你说我去跑试镜怎么跑你知道它试镜都在各大那种宾馆里你就把它想象成台湾很多那种商务旅馆就是它戏剧会建筑 嗯，就他会在那筹备，筹备就要开始 audition， 就是开始大家要试镜啊，就找演员，美其名找演员，然后就会有所谓的这个演员工作室。曾经我一个月最少试大概应该有快40次镜。
哎 ，audition 的人会不会很凶啊？
各个什么人都有。而且你通都要叫哥叫姐，你都不认识他，然后他就拿了一个纸给你。
你觉得台湾没有也都要叫哥叫姐的吗？
台湾其实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大，
现在会有人叫你微风哥吗？
哦，超不习惯。
哦，那就还好。
可是
现在因为我都在叫你微风。
啊 ，OK OK， 没关系，你可以了，算是没大没小。
对，
OK，
我是，
但是也 OK 也 OK、嗯。其实我在那边每天都在跑组，就是到不同的宾馆，然后他就是给你一个台词，你就是要马上把它演出来。常常很多次都煞有其事，那演员副导或导演在现场就决定是你了 ，OK 了。回家等通知吧，这样子。然后后来，这戏根本就没拍。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不然就是这戏从头到尾，其实试戏是开心的，早就定完了。因为他有很多的，比如说投资方，他要塞他的人、他女朋友、他老婆、他小三。
那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 audition？
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过程。
演给人家看，我们还是有公平的选人。可是其实他已经决定好，
或者是这些人可以在里面找女朋友、找小三、找什么都
可以跟他说。就是你了，可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有。
我遇到一个台湾的女生朋友，然后她也是刚去北京，她说她试镜试了半年，每一个演员的选角工作室都吐槽的跟她说：“哎，戏演得太好了，当我女朋友吧。”原话哦，你知道她就爆哭，她说：“是到底是因为我觉得。”
没有女生的导演跟你讲过这种话吗？没有，比较少女生。
其实印象有点模糊了，可是的确是有可能。
印象模糊，有如果遇过这种事情，不可能
模糊。我跟你说，哈，来酒拿出来。你讲到这，我就有一点点印象了，
有一点点哦。
我遇过两个，然后这个大概是我人生上做过最后悔的决定。
什么？快讲！你不要让我悬在这边，我现在有点紧张。来了，
okay，
快点！
没有，其实是这样。我遇过一个也算是蛮漂亮的一个姐姐，她就会可能一直约我吃饭。然后我有一年生日，应该是17快18吧。然后那年生日我是一个人，然后我跟我当时的经纪人吵架。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出去外面了，这样。然后那时候很冷，因为我生日是11月嘛，我一个人跑到一个认识的酒吧里面，然后那老板就看，哎，你怎么这时间？我出去的时候才快2点。就是到他酒吧里面，
还有人开着、哦，
有开，因为他到4点
，OK，
然后我就坐在那，点了一杯酒，然后自己喝。然后那个时候我大概我身上剩带200多块人民币，就我点了一杯酒，所以我还剩下100块人民币，我只剩一趟打车回去的钱了。然后呢，
打车，
对我只剩一趟叫车回去的钱，就是这样子。我就心灰意冷，我就翻了我的微信，我就看到这个姐姐，我就问她说：“姐姐你在哪里？”因为他之前约了我好几次，
他是秒回吗？看到你来的讯息吗？
然后就问他说：“你怎么啦？”这样我说：“我说没有。”我说：“你在北京？”他说：“在啊，在。”因为他住在外环这样，那就聊。然后因为他对我很好，也是会嘘寒问暖这样。然后我就说：“我现在，我说我今天生日，就是你可不可以来陪陪我？因为我就一个人嘛。”
半夜2点的这种邀约，
对这种邀约，当下
是怎么个陪法呢？大家都很心里清楚。
我是没有，我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你在一个求助无门的地方，你只想要找一点点温暖或慰藉。天哪，现在讲我有点想哭。好，
什么样的温暖呢？
你不要 focus 在那边，我们是内心很空虚。
我如果半夜两点收到这样子的讯息，我想要给他的温暖，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要的温暖。
OK， 他不一定会想要那温暖，但是他会很舒服。对，我觉得他会这样子。对，然后呢，我跟你说，半个小时要到了。然后他拿了一个蛋糕进来，
半夜两点生出蛋糕哦。
其实这个事情在内地其实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在一线城市是可以，
okay,
因为他都有24小时蛋糕店，因为预防有临时有人要庆生，
万一临时有人两点收到讯息，
对
，OK OK，
对，说你可不可以来陪陪我，因为我剩100块的这样子，都有可能。然后呢，就一样喝啊，他就开酒啊，什么什么。一开始我怎么认识他？我想起来是也是在这个酒吧，老板就跟我说，有事上车，他出来拉着我，他说：“微风，微风。”
他认识你哦？
认识啊，因为我跟他聊嘛，就是我常去嘛，因为我都喜欢去固定的酒吧。
OK OK，
他说：“微风，微风，我跟你说，那个有个姐姐啊，她在看你好几次了。她说你看能不能你方便的话过去跟她喝一杯，她想找你喝一杯。我现在倒叙是我怎么认识她，然后所以她就跟我讲，她说如果你方便，她就很委婉。其实我看得出来她很想要过去一下，可能是对方提的要求。我说啊，那没有，我们就过去喝一杯。然后姐姐说她在上海做房地产啊，移民到香港啊之类的这样。然后我就聊一聊，喝两杯。然后从那之后加了我微信，就会常约。那一天反正喝完酒之后要走之前，她问我说：“那你要去哪里？”
你那时候自己一个人住吗？
我那时候没有，我跟经纪人住。
OK OK，
跟经纪人住。哇，这个真的要喝了酒才能讲。
你讲故事的节奏快一点，我现在已经很紧张。
他问我说要去哪里，然后我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然后呢你们去了哪里才是重点。
然后我们就搭着他的车，然后就回到了他北京的别墅。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一起睡着了。
就这样。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怎么样，就睡着。
我以为你要说你没有穿衣服啦，你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讲一个这种结局的故事。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要讲吗？因为好了，我快转，我早上起来之后。然后
你剩一分钟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完。如果这结局还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要讲到你刚才的重点了。他问我说：“你需不需要我帮忙你？”
什么部分的帮忙？
哎，这是我问他，我说：“你说什么部分？”他说：“任何的部分，只要你想要。”他的意思说，他可以在北京帮我租个房子，可以给我生活费，也可以给我配车子，然后看看我的需求，我可以跟他提。
那他有说他的需求吗？
他的需求难道不明显吗？
Okay,
就他帮我做了这么多，只是希望我帮他送外卖吗？或者说帮他打扫房间吗？是吗？哇塞，这不清楚吗？
OK OK，
对，我当下就是然后走到外面，然后那个玻璃窗我记得超大超漂亮，北京下雪，然后我就看那个很富有的那整个大别墅这样子，我很认真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我实在太困苦了。
那个是你已经到北京多久了？
我到北京快两年，因为我两年只有拍一部戏。
你那样子还没有负债哦，你本来的存款够你这样子两年只拍一部戏？
没有，我一直在借钱，我到现在我还在还我北京的借款。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富二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鲜明的印象，对，就看起来人很贵是不是，但实际上真的不是，我思考完了，我就觉得其实我当下是跟他说好的，回到家我就反悔了，我害他打电话我就不敢接，然后我就假装没有这件事情。有一天他喝超醉，他发了一个讯息给我，就是他说我对你是非常真心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当我在回讯息我说对不起给他的时候，我已经被封锁了。
那还好他不是那种很疯狂的人，
他不
是
很疯狂、
就是、
但是这个决定我到现在其实相当后悔，就是
你是后悔没有答应是不是？
对，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你觉得你现在很辛苦吗？
我觉得没有，其实大家都辛苦，大家都辛苦，只是就是 maybe 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可以很舒服的过未来四年五年 maybe 十年的生活。
可是心里踏实吗？就是、
OK， 你讲到这个重点，我就是因为这样。其实北京有很多的男生女生到北京啊，他们去追寻一个梦、啊、他不是找工作，不是找男女朋友，他是找一个像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靠山。
你不要说北京，其实台湾也很多是这样子、啊。
台湾有吗？我觉得台湾还算是比较 OK 吧。
可能你刚好没有认识到啊，
因为台湾其实很小，因为北京很太大。我跟你说举例好了，你是一个安徽蚌埠，它可能二线或三线城市，你要在北京遇到你的同乡或你的同学，哎、欸，十万八千里还不止，你知道？就是 even 你在这个地方做，为了你的梦想做出什么样的牺牲，不会有人知道的。他只会看得到你的成就跟你拥有的东西。
你去那里的时候有遇到台湾人吗？认识台湾人
很还蛮多啊，还蛮多的。但是台湾人比较少做这样的选择，我目前知道的是没有，大家都是很拼命的为自己去这样子。我还是选择我的初心。
而且因为你一定也对自己有一定程度的自信吧。
我其实当初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自己可以做到，但我在那边两年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难。
但我觉得不能用这一个环境来定义自己能不能，确实是他有幕后的操作在，就像你用一个很烂的土要种一个植物，你要把它种起来很难，可是不代表这个植物有问题，不是这个种子有问题，是它放错地方，可是你把它放对地方之后，有可能它其实就是可以长得很好。
好了，
不是，我是要讲，因为有些
真的这个这段话，我觉得有激励到了。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就你很棒，加油，我们全部帮你加油。就我觉得，如果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你，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有动过轻生的念头。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不会讲。但反正喝酒就可以讲这样。但是我感觉到那个人呢、啊，他的意志薄弱，那是一瞬间的。
我可以理解，
就是
当你很挫折的时候，
你非常挫折，然后你一直在哭。我一个大男生就睡睡，然后就开始哭。
你会半夜醒过来哭哦？
会啊。
哇，那这样已经很严重。你本来是有睡眠问题的人吗？
我本来睡眠就不是特别好了。
OK OK。
对，这刚刚是精神科医师嘛？
对，我刚刚正要讲，今天我们置入的是我
对对对对，刚是有一个
你的睡眠，只要吃一颗
对对对，天
哪，睡前三十分钟，
不可能是什么夜宵、夜叉树什么这种，我会生气哈。
没事，
我会生气。如果有的话，要给我钱了。对，好。
没有。
OK， 然后反正呢，那个感觉是我躺在那边，然后看窗户。你又幻想你自己跳下去之后的感觉，突然发现。我好像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会轻松一点。
哎、欸，可是把你拉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意思听歌。我发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对我来说，听歌跟唱歌是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我后来发现为什么我喜欢开车，因为我可以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疯狂的唱歌，什么歌我都唱，我还可以顺便检查自己唱的好不好。
哎、欸，这不准！我每次都觉得我自己在浴室跟车子里面唱的很好听，然后。本人唱就觉得哎，
对，那可能真的就是因为
个人的问题，
唱的还好嘛。对，那是根本上的问题。这个，因为我是在北京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我当时很缺少音乐，我唱之后我觉得哦，God，好爽哦。 好爽，我今天 OK 了，我今天很舒服、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要找到一个对自己
对每个人的方
式都不
太一样
压力的、对对对，但是尽量不要走一些灰暗的释放压力，比如说酗酒啊或者做爱啊或什么这种就是对，因为你如果
这没有到灰暗吧，
你如果性成瘾或什么那样不好、
对啊，那是太极端，任何东西极端都不好，你不需要讲酒或者是性生活，
其
实你其
实任何东西
甜分啊什么你
过之都对对对对，其实哎、对他说的对，好啦，心理医生再给他拍个手，
任何东西的过量都会啦、不是只我
天哪，想不到哎 ，Peggy 也是一个条理很清晰的。
谢谢。
OK， 好，我们刚陪心理医生，然后聊到北京啊，还有
对，我想要问你，那你一开始你进入演艺圈的时候，你给自己的设定，你有一开始设定好你想要做的是什么吗？比如说歌手啊、演戏啊什么的。
我跟你说，我从小就立志当歌手。真的，我小的时候在你今年 我问一下，你今年
你觉得我几岁？
几岁、按你现在的这个袜子，就是是一个无痕袜，然后大概洗了600万次，毛球非常多，
如此的。
然后他穿着一个 One Piece 的黑色连身洋装，然后是有点欧美范儿的这种感觉的。我大胆的猜你28岁、29岁、
三十
，对不对？
我觉得他其实心里有一个答案，然后先减2岁，以防万一，对吧？你的策略是这样子的吗？
没有，我的策略是各减1岁，
okay,
正负一，
okay,
正负一，
okay, okay, okay,
2岁有点失礼，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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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因为以前
讲到你的梦想，你一开始你是从多小就想要当歌手啊？
国小，
哇，
国小，因为我以前听录音带啊，我第一次被称赞是因为唱歌，因为我家是那种很传统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都不会讲考100分，我80分，80分哪里攻啥？
哦，真的吗？
对，就是这种，我80分后啊。赞啊，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一家人、你知道吗？真的、就是不是讲什么，
有些比较传统的家庭
就还没讲好话会死，所以你看我一直拼命讲好话、为什么我们家人嘴巴都烂啊、
可是我是从小就一直被称赞的，他们绝对会找到东西来称赞我的。
OK， 所以这就是你自信心爆棚的原因，真的是这样。所以我第一次他说哎呦，因为我小名叫凯凯，我改过名字
哦、okay,
我改过名字，我以前小名叫凯凯
完全凑不起来，
对对对对，完全想不起来，就是我现在叫我凯凯一定都是家人、就是可能姑姑啊、婶婶、叔叔啊，凯凯邓矮啊，第一场是6岁，然后唱那个台语歌，你知道还唱那个动漫的主题，他说凯凯唱歌就好听呢，人家厉害哦、我觉得哇，这东西可以让我被称赞，爽哎，
哇，这个其实是很一般的称赞哎，
非常一般。他说你也要请我、你现在是怎么样，
所以你真他们真的很不称赞人、
很没有、非常没有。那个时候后来又开始算国语音乐就很盛行嘛，对不对、那时候我小时候的1990年代嘛，对不对、我那时候从录音带从日本动漫然后开始慢慢听，后来大一点有开始什么 Super Life， 你知道吗？以前 TVBS 有那种 Super Concert， 他就是请歌手去现场 Live 演唱、我觉得太帅了。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选艺校吗？
对，我当时选艺校很酷哎，我国中毕业的时候是我什么都没填，只填了一间学校，就是华冈艺校。
可是你后来是上庄敬哎，
因为我也先念过华冈一年，反正我很幸运，独立超生我考上，非常谢谢华冈艺校、然后我那时候为了发片，我要转学，因为华冈艺校是不允许学生请假的。
他有那么严哦？可是他就是艺校，如果学生已经开始有在工作了，
他认为你在学就是在学。
OK，
对，他跟以前的华冈艺校不太一样。我呢，为了要有发片的梦想，然后那时候他们介绍了 EMI， 那个时候 EMI Capital 就是以前的华纳的打造天后宫的一个长辈到 EMI 去、然后他第一个签的就是孙燕姿、然后再来签罗志祥，然后蔡依林、陶喆。
好了，没关系了，你不用把全部念出来。
对对，然后没有第五个是我
哦，
我签进去了，叫 EMI Capital， 这个是真的哦，这是真的。为了要能够完成发片的梦想，我们公司跟我说，你可能不能继续在华冈艺校。我隔天就转走了，我直接跟我爸讲，我爸跟我说隔天他就说那你就马上转。
那为什么你们公司说你不能继续在华冈艺校？
因为他说他不能请假、你如果外来发片你这样会影响你的学业、
那后来你是不是其实这一支唱片没有发成是吗？是这一支吗？有、因为我是看上、我去查资料的时候说你16岁本来有签一个经纪约，然后是要出一张唱片、结果后来没有出成，
没有没有有出成，是这样、有出成。我在这间公司，因为这间公司我后来被这唱片公司解约是一个很荒谬的理由、是因为那时候 Rain 很红、他说我要去健身，然后我们公司定了一个制度、就说我要自己练到胸围44寸还是48寸。
可是你那时候很干瘪、
我那时候还在减肥，然后他嫌我胖，所以我不吃牛肉，然后我要每天从大直通勤到新店，我光通勤就2个钟头。
你坐什么车可以坐到2个小时？
因为那时候大直很荒芜，它只有公车、然后坐捷运、
okay, okay,
因为大直跟新店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我觉得你现在身材其实比较好看、因为我 去看你以前的照片，
很干扁。
对，
因为我知道我那个时候被第一间唱片跟解约没有发成，就是因为他们说我的胸肌自己没有练到48寸还50寸，
可是
没有教练，
瘦
自己去想。然后对他要减肥，他说是因为我的毅力不够，真的是气死我了。嗯，然后就说为什么微风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呢？一个成功的应该是可以做到，你是什么心灵激励课程哦？
那你现在有找到一个你比较开心合作的经纪公司了吗？
对，我现在在宪哥的公司，所以其实合作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OK，
觉得其实现在状态好，是因为已经不是在想要一直拼命做 idol 的年纪。嗯，现在有很多的副业可以做，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做一个粉嫩术，很特别吧？
是什么？
女性私密处美白，酷吧？
哦，你是产品吗？还是
它是一个技术，也是个产品。
OK，
对，是个技术，它可以收学生，也可以收客人，它属于美业里面的其中的一种。嗯，然后它就是可以让女生有需要的地方，男生女生都可以变漂亮。
是你昨天在讲那个吗？打那些音波啊？
哎、欸，不是不是、okay. 不是音波，不是音波。但是昨天他也跟我说，他看到我打音波，他就跟我说：“哎、欸，我跟你说什么什么超有效。”
对对对，因为我最近才刚做了一支吹风机的那个评比，所以我现在接下来我想要做的就是都是很高价位的，那我来帮你做评比，哪一个是我觉得最有效，然后我会给你看，可以省掉这个钱。
我知道，就是有一个知识性的 YT 的一个
不怕得罪人的去讲这件事情啊，因为很多东西你要花很多的钱，然后可是你要去买了之后才发现不好用。
哇
塞
，Peggy 这真的是很棒，就是完全不要厂商也不要资源，
要，
不愧是财力雄厚的，
还是要厂商了，
还是要厂商。
可是我觉得你勇敢的做自己，厂商还是会来，真的，
真的假的？
嗯，你反而在那边畏畏缩缩什么？
好，那我现在勇敢说。我在做粉嫩术哦，还是要把它拉回来。
你不是还有做麻辣烫吗？
麻辣烫没有了，已经倒
了。哦，不错
哦，麻辣烫也是一个故事，很酷。Uh-huh. 不要太轻信朋友了。嗯，我觉得大家都有做生
意。哦，所以那个不是你自己做，你还有开饮料店呢、欸。
对，饮料店是因为真的是遇到疫情。
OK OK。
对，因为那时候回来嘛，然后我去青年创业贷款，就想赚钱嘛。最后遇到疫情，大家结果都没有很好，我觉得。反正是第一次经验，第二次经验就是我太相信朋友。
怎么说？
就第一次遇到他，我觉得哎、欸，这个一定靠谱，他跟别人不一样，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自己投了一点点钱，然后来发现运营上面他从头到尾根本没有在管我们这间店。我们这间店，我一个店26平，他告诉我每个月都要亏20万。Anyway， 反正这个事就这样发生了，一直到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还在持续的。店已经收了，但是我跟他还是有一些纠葛在。对，然后所以我要奉劝大家，就是。做生意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情分放在里面，就是公归公私归私、然后你要开始就要说清楚、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不知道你会不会，我挺一个人的时候我很盲挺、就是你知道真的有鬼在人的时候，我会啊，
我会，就是他讨厌的人、
就是、
我就不会跟他好。
对，他对我也会是这种性格、我跟你说我超吃亏，我跟你说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有一天有可能你讨厌那个人，他讨厌的人他跟他变朋友了，然后你在那边，你知道吗？跟你又没关系。
我很不喜欢的一个就是，其实你不喜欢他，可是你还在那边假装跟他好来好去，这种人超讨厌。
我跟你说，这个社会就是这么运作的。我知道，我也觉得很讨厌，
所以我才没有，好像没有办法。
所以你不想要进入这个社会？
哎、欸，所以我才躲在镜头后面啊，我都不需要太跟人家 social， 很多的局我都躲掉。
真的假的？所以你只是喜欢酗酒，但不喜欢 social。
我喜欢跟我自己很好很好的朋友，就是一起喝， okay. 一起开心。
因为其实
我不喜欢去认识新朋友。
你是个很 nice 的，你要不要来做我们粉嫩术啊？
可以
拉回来，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助蛮多人微型创业。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蛮多的很多女生很年轻就结婚生小孩。我觉得做这个的时候，我也有想到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很快速的。
哦、你们是直销是不是？
不是直销，对，它其实只是一个你可以在家，就是你在我这学完之后，你可以在一个秘密空间里面，我们证书给你，就可以在里面做生意。对对对，因为它是女生私密处的美白，就是有需要的地方都可以变粉红色的。
任何地方哦。
目前是在有黑色素的地方会好一点。
Okay,
对
okay.
比如说这个上半本，比如说哎、欸、乳房啊乳头啊、或者是私密处这样子。
Okay.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有很多女生生完小孩之后这是一定会遇到的结果。
你是说没有收入这件事情吗？
没有收入跟他一定会变黑、因为你还没生过小孩。
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等到那个好不好，因为主要不是生小孩，是你穿裤子或什么会一直摩擦。对啊，
摩
擦是
摩
擦，
变黑是摩擦、
嗯、
那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不是说取悦另外一半，我觉得是取悦自己、
哦，当然不是取悦，谁管你啊。
对啊对，就是开心。因为有很多女生她是没有生小孩前她是很他觉得哎、欸，我是很 OK 的、可是他生完小孩之后，他觉得为什么我为了小孩为了家庭怎么样。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让自己生活变稍微好一点、欸、我们也有男生来啊，我们现在就说他要做骨沟然后跟那个胸部、
欸、可以用屁股吗？
可以，
因为屁股常常你其实久坐啊，像我都坐着在那边剪片啊或什么的，你久坐其实也会沉淀、也
会
色素沉淀。
男生骨沟也很黑啊，大部分、因为我骨沟也蛮黑、我看过我自己、
啊，你怎么会突然做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让蛮多人有机会创业。因为我自己其实回来的时候第一个遇到就生计问题，然后大家都觉得艺人很好做或什么，但其实就像最近建宏的鸡腿事件，就大家说他去卖鸡腿，其实我跟建宏认识很久，但这件事情上我都没有跟他聊到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嗯，比如说他标题每个都下沦落，沦落。
我觉得这也是
你知道这个艺人的自信心如何放下来
上面很重要，就是很烦的一个。
没办法，因为他如果不这样下，大家不会点进去看。生态本来就只是艺人的这个信心跟他自己要做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想要赚钱，想要去让自己好好的。
对啊，他好好的生活吵屁啊！
这个是我想讲的结果，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其实艺人跟大家真的都一样，我们跟他都一样。我真的好想跟大家讲，我跟你真的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只可能只我比你高，对，或比你胖一点。
你不是要鼓励他吗？怎么突然放了一个冷箭？
不是，我说建宏是很棒的，建宏是完全非常棒的，而且他很 nice 的一个男生。
那你除了这个粉嫩树，你接下来今年有什么新的一些计划吗？
其实我今年很想要做演唱会跟专辑，而且很酷。我是在一个海飞秀，你知道，在做脸的时候，然后做，我就想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然后我最近就一直在找。所有的朋友在募
集，你只要敢想都会发生，
是吗？
真的真的真的，
哇 Peggy 老师来了。
没有没有，我是说真的，因为像每一次我设一个目标啊，不是我都会给自己一个期限，其实不是只有达标，都还会超标，真的。你只要敢想，
你这样说，那我觉得我今年一定要想办法。
真的，你只要敢想都会发生。
迷你专辑跟一个迷你演唱，因为说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听我。
你不能这样子想，你就是要跟我一样，你要很笃定的这种，就是别人在质疑你的时候，
okay.
你就会说
没有，我是自己质疑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身份有点，
那这个态度就不行，
真的吗？
你要真的很相信你自己，
很笃定。好了，那我问一下，就是你们会来吗？
会，我会跟你要公关票。
然后 OK 啊，就不买票的，
自己不买票，
不买票。
等一下，我跟你要公关票，可我帮你转发这个资讯，好不好？
哦，好啊，那这个很重要，或者你们可以来唱歌啊，对不对？
哦，可以，我可以上去那边
胡说八道，对对对，对，我觉得，因为我这个是我今年想要做的一个。算中长期的规划，因为其实很多人对我的认知都还是在歌手，然后我最常收到的私讯就是，哎，你怎么还不出歌啊？其实我已经录完一首歌了，对，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发。
你可以发在 Reels 上面，现在 Reels 的散播很快，像那个派伟俊也是随便发一支就 boom 就出去了，就炸掉了。
对，但我觉得派伟俊他很有才华，
对了，他是真的很有才华，
开始就拿一个什么就开始
真的真的
就开始
好厉害，
我觉得很帅。然后我没办法，我们就是老老实只会唱歌，不然怎么办？
不会，我们一起来想一下，我们来想一下可以怎么把这件事情铺成。我觉得都是说故事，你要怎么去营造这个，然后把这个歌放进去，真的，你就是要很笃定的这个态度，真的。
好了，
好，等今年我们就来等你的演唱会，然后希望可以收到你的公关票，我会帮你分享的。
OK，
好啦，今天谢谢李玮峰，
谢谢
谢谢
谢谢 Peggy， 谢谢大家。